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7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祝贺伊拉克解放了摩苏尔，埃及警方击毙6名疑似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总统川普在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后发推文看好美俄关系，遭到议员的尖锐抨击，德国驻中国使馆斥责中方背弃信任，并且质疑中国公安系统操纵对刘晓波的治疗。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拉克总理和伊拉克保安部队表示祝贺他们把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解放出来。川普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说，摩苏尔的胜利标志着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时日无多。川普进一步保证说，我们会继续的努力彻底的摧毁伊斯兰国组织。川普说，美国为数以千计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下受苦受难和死去的伊拉克人感到悲哀，也哀悼那些牺牲的勇敢的伊拉克战士和库尔德战士。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正式宣布夺回摩苏尔，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取得了胜利。伊斯兰国曾经宣布摩苏尔是他们在伊拉克哈里发的首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国家电视台在摩苏尔老城发表讲话，他说，这是一次对压迫、残暴和恐怖主义的胜利。阿巴迪还说，伊拉克仍然面临挑战，包括铲除境内残留的伊斯兰国恐怖网点，重建稳定的国家。美国军方对阿巴迪的声明表示欢迎，但是同时指出，摩苏尔老城的部分地区还有残留的爆炸物和藏匿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需要清除。埃及警方表示，他们在枪战中击毙了6名疑似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埃及保安部队星期一对这6个人藏身的公寓发动了突袭，爆发枪战，6个人全部被击毙。埃及内政部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这个被遗弃的公寓位于埃及南部城镇戴鲁特，被恐怖分子用作为在南部省份发动一系列恐怖袭击做准备的行动大本营。埃及警方表示，他们发现了一枚炸弹、5件自动武器和弹药。内政部说，警方还发现了宣扬伊斯兰国理念和口号的宣传材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波兰和参加德国20国集团峰会都已经全部结束了，但是华盛顿对川普的表现还在议论纷纷。各种政治立场的议员们对川普与普京的会面还在不断地做出尖锐的评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回到白宫几个小时后就发推文暗示，他与普京总统已经把俄罗斯染指美国选举的事情留在了过去。川普指出，普京否认俄罗斯做过任何事。川普说，现在是向前迈进与俄罗斯展开建设性合作的时候了。川普还宣布了美俄联合网络安全倡议计划。
这次出访总的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行政部门官员表示，川普和普京进行了长时间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看看讨论的问题和取得的成果，他全面地说明了情况。他重点谈论了叙利亚停火，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他谈论了乌克兰问题，他谈论了朝鲜问题。
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推特上发文，把与普京进行网络安全合作比喻成与叙利亚总统进行化学武器控制合作。在民主党议员中，亚当·席夫众议员也发推文表示，川普在会见普京之前就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对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的结论，这个做法破坏了美国的立场。行政部门的官员说，川普的批评者忽略了大背景。We have some very
serious issues. 我们要处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比如叙利亚停火、建立禁飞区，这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处理乌克兰的种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处理朝鲜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这是总统专注的问题。
国会将在休会一周后恢复工作。共和党要做的事情中，头一项是医保改革，推动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受挫。这个努力不能成功，共和党其他优先处理的问题，如税制改革，也会变得更加困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欧洲之行，以及参加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后回到美国，那么呢，他下面将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参议院共和党人提出的医保改革能否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既华丽排场，又遭遇抗议。还有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高规格会面。回到国内，他面对的是医保问题，几个州已经展开了抗议，反对参议院共和党人改革现有医保法的努力。反对川普的抗议者在7月4日独立日这天也集体出动，其中一些人要求弹劾川普。由此看出，美国在川普任期内仍处于分裂状态。川普赴欧洲前夕对他头6个月的总统任期做了乐观的评估。他7月4日在白宫独立日野餐会上对参加者说， The economy is
blazing. 经济非常好，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很棒。我们确实面临挑战，但我们会解决这些挑战，相信我。
川普与新闻媒体的冲突也没有减弱，包括他最近在推特上转发的一条恶搞视频。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干扰视听。俄亥俄州长约翰·卡西奇说，
我只是希望他能更专注于工作，而且明白你要做的是促进团结。
川普出访归来后必须面对国内议题，而这些都是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医保问题。共和党人对于一个可能让2000万美国人丧失医保的计划有分歧。
即使他们最初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奥巴马医保，但现在他们非常担心医保改革会让许多人失去医保。
分析人士认为，川普的民调支持率一直都徘徊在40%左右，但他的核心支持者们仍然站在他的一边。
要评判一位总统在这些问题上的作为，头六个月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标准。通常立法都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结果。目前他做得不太好，但就立法程序而言，时间相对还早。
本周参议院将恢复审议共和党人提出的医保改革提案。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正在科威特进行访问，设法协助化解波斯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引起的僵局。蒂勒森本星期还将出访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蒂勒森星期天访问乌克兰之后，星期一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蒂勒森离开土耳其前往科威特之前，他的高级新闻顾问哈蒙德说，蒂勒森本周出访几个海湾国家的目的是寻找化解僵局的途径。哈蒙德说，蒂勒森是应科威特埃米尔的邀请前去访问科威特的，访问的第一站是首都科威特城。哈蒙德说，川普总统早就要求蒂勒森设法找到化解卡塔尔危机的办法，美国的任务是让危机的各方保持交流。 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土耳其访问期间呢，赞扬了土耳其人民去年抵抗旨在推翻埃尔多安总统政府的未遂政变。不过蒂勒森没有提到土耳其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者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土耳其出席了世界石油大会，大会就他过去在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发挥的领导作用向他颁发了奖章。
We're all here in Istanbul at a momentous time.
我们大家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伊斯坦布尔这里的。将近一年前，土耳其人民勇敢的男人和妇女们站起来反对政变策划者，保卫自己的民主制度。
蒂勒森向政变当晚遇难的大约240人表示哀悼，但是他没有提及随后发生的政府镇压涉嫌参与政变阴谋的人的行动。土耳其政府开除或者停职了十几万人，并且逮捕了大约4万人。当天稍后，蒂勒森会见了埃尔多安总统。几个星期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五月份在土耳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外面的暴力行为。土耳其安全警卫与反埃尔多安抗议者发生冲突，有几人受伤。美国警察随后向16人发出了逮捕证，其中有12名土耳其安保官员。蒂勒森访问土耳其之前，在乌克兰稍作停留。他在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我认为明确表明我们的目标，美国在目前乌克兰局势问题上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恢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和完整。
这位美国国务卿说，欧盟和美国不会取消制裁，直到俄罗斯改变触发这些制裁的那些行动。蒂勒森访问基辅前两天，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汉堡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是双方会谈的议题之一。
会晤中表明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确实让美国人民相当关注。
但是蒂勒森说，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问题，需要国际间的合作。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纽约时报星期一晚上报道，去年安排川普的儿子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中间人，在给小川普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能损害希拉里·克林顿选战的消息的来源是俄罗斯政府。纽约时报报道称，报道依据的是这封电子邮件的三位知情者，这个名叫罗布·戈德斯通的公关人员写给小川普的邮件说，相关材料是俄罗斯政府为了帮助他父亲唐纳德·川普击败克林顿努力的一部分。去年六月，与俄罗斯律师娜塔莉亚·维塞尼斯卡娅的这次会面，显然是川普竞选团队在竞选期间与俄罗斯方面的首次接触。当时川普刚刚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两个星期，会面几个星期之后，维基揭秘才开始公开有损克林顿竞选的电子邮件。小川普的律师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无事生非。星期一早些时候，白宫发动反攻，驳斥小川普、当时的川普竞选主席马纳福特以及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一起参加的这次会面是川普竞选团队与克里姆林宫的勾结。白宫副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总统竞选团队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勾结，小川普没有与任何人串通影响选举。他说，我们的立场是，川普竞选团队里没有任何人为了影响选举而与俄罗斯进行串通。白宫的反击行动还包括让政府高级官员出面接受几大电视台的采访。川普总统顾问康伟星期一在接受《早安美国》电视采访时说，那次短暂的会谈没有为竞选获得任何有意义或者是有帮助的信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表示，他两次就俄罗斯去年干预美国大选一事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力施压，并且表示现在是与莫斯科就建设性合作迈向前进的时候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参加完德国汉堡举行的G20峰会回到华盛顿后， 川普发了一系列推文表示，普京坚决否认干预了美国大选。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川普毫不相信普京否认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普利巴斯说，
川普总统当时马上来参加会谈，谈论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并至少两次在不同时间追问这个问题。这可不只是五分钟的对话，而是会谈中很大的一部分。在川普总统就这个问题不止一次追问普京，两次甚至可能是三次之后，这个问题占用了会谈的大量时间后，才继续其他的议题。
川普总统还表示，他与普京探讨了是否要建立一个联合网络安全小组，以便保证选举是受保护的、安全的。但是到星期天晚间，川普不再推动与俄罗斯建立联合网络安全机构的想法，并在推特上表示，他认为这件事不太可行。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访问波兰，在访问波兰期间，川普表示，美国将扩大对中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并且对俄罗斯对天然气市场的垄断提出挑战。许多欧洲国家指责俄罗斯把能源作为政治工具。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华沙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能源供应方面进入冲突的轨道。下面是李奇威尔的报道。
川普把天然气出口列为美国对波兰贸易的首要议题。
美国随时准备帮助波兰等欧洲国家实现能源供应的多样化，让他们不受制于单一供应商。
到目前为止，该供应者就是俄罗斯。2015年，俄罗斯国营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切断了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使得基辅失去了一个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并且干扰了向东欧的天然气供应。
把天然气和能源作为控制中欧的手段，这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
美国运往波兰的第一批液化天然气上个月抵达波兰，波兰希望成为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中心。为此，十几个东欧国家领导人还有川普出席了上星期四在华沙召开的华沙三海计划峰会。川普表示，美国永远都不会把能源用作政治工具。能源分析人士、前波兰外国情报局的负责人吉尔戈茨·莫莱克说，俄罗斯有兴趣关注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新的天然气供应来源取得了进展，基础设施建成了，有可能会让俄罗斯改变做法。波兰政府可能指望俄罗斯可能会改变对波兰的能源政策。
但是俄罗斯有自己的计划，定于2019年建成使用的北流二线管道，将把俄罗斯绕过乌克兰，直接向德国出口天然气的能力翻一番。东欧国家希望阻止这个项目。
如果我们想要进口美国的液体天然气，我们也想要美国在北流二线管道问题上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立场。
华盛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与中欧的液体天然气交易做成了，就有可能对美俄关系造成广泛的影响。
我认为这有可能较快的发生，结果会大大增强我们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力量。俄罗斯开始减少我们所看到的更有侵略性的活动，不仅在欧洲，还有反对美国的活动。
川普总统对他与普京的关系依然乐观，但两国不断变化的欧洲能源政策未来有可能引起摩擦。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华沙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已经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尽管如此，这一举措并没有有效地打击朝鲜的购买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海关署今年4月份公布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朝贸易进出口值增长 37.4%， 其中出口增长 54.5%， 进口增长 18.4%。 美国总统川普对中朝间的贸易增长表达了失望情绪，他在上周三发推特说，中朝两国间的贸易在第一季度增长了将近 40%， 中国就是这样和我们合作的，但我们不得不试一试。 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环球时报》上周发文称，尽管第一季度中朝贸易增长了 37.4%， 但中国商务部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和五月中朝贸易额下降，说明中国停止进口朝鲜煤炭对两国贸易造成了影响。此外，文章还称，中朝两国间的年贸易额只有约50亿美元，是中国与其邻国间最低的，与中国和蒙古间的贸易额相当。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四月和五月对朝鲜出口依然保持强劲。报道中说，尽管中国宣布煤炭禁运，朝鲜采购中国的成品油也显著减少，但过去几个月，中国对朝鲜汽车、食用油、船用发动机、橘子和番茄的出口都增加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年四月曾经表示，中朝是邻国，两国间有着正常的传统友好往来，也包括正常的经贸往来。陆康说，在遵循安理会决议要求的前提下，中朝维持正常的经贸关系无可非议。
美国、日本、印度目前正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这个地带举行联合的海上演习。评论认为，这次三国海上军演牵制中国的意味浓厚，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势必进一步的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美国、印度三国这次名为马拉巴尔的海上联合军演，10号到17号在印度南部金奈海域举行。那里是印度洋地区的孟加拉湾水域，演习的目的是反恐和反海盗。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川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在该地区参加这类军演。美国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有直升机航母之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以及印度航母维克拉玛蒂亚号等约20艘船舰参加这次的演习，美国的 P3 海神反潜巡逻机也将参演。资料显示，美日印三国的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创始于1992年，每年举行一次，起初只有美国、印度参加，主要内容为海上救援、联合反恐等科目，后来军演规模扩大，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曾经受邀参加，演习内容也向联合作战转变。2015年起，日本成为马拉巴尔军演的正式成员。日本加入之后，马拉巴尔军演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轮流进行。美印日这次军演的地区位于连接中东、印度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地带。共同社说，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在印度洋周边进行港湾支援建设，印度对此非常警惕。另外，中国还在吉布提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俄罗斯卫星网刊载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的文章说，美日印三国此次军演意在制衡。他还说，中国早就注意到美国为阻止中国强大，或者自己或者拉拢地区其他大国一起行动。卡尔涅耶夫说，中国为监视这次美日印联合军演，向那个地区派出了侦察船，因为中国并未消除对演习真实目的的担忧。还有媒体评论说，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的姿态异常活跃，日本、美国、印度大型联合军演势必将使该地区更加陷入极不稳定的局面。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刚刚结束的20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会晤，这个被认为是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紧要关头举行的。当前美国正就朝鲜问题向中国加大施压的力度，美国军机和军舰频繁地挑战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而与此同时，华盛顿不断地放话要对中国采取惩罚性的贸易措施。 有观察人士指出，川西今年四月首次海湖庄园峰会建立起来的美中蜜月期已经结束，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那么美中关系近期会向何处发展？两个大国在朝鲜和南中国海问题上会不会最终发生对撞？华盛顿和北京在军事、政治、贸易以及台湾问题的分歧会不会失控，导致两国逐渐走向全面对抗？在昨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上，我们请到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请他们谈谈美中关系的看法。那么胡平认为，过去三个月美中关系有变化，美国是主因。胡平说，
过去三个月来美中关系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的幅度要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小，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把三个月前美中关系称为蜜月，未免就是言过其实。而今天的美中关系呢，显然也没有达到对抗的地步。换句话呢，美中关系这几个月的变化，确实有变化，但是变化仍然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想这个主要是和，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和美国有关，和中国的关系倒不太大。因为这个中共对美的政策，它长期以来是比较清楚的，比较稳定的，它的战略意图也是比较明确的。而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反应呢，更多的是一些策略性的应对，是一些就事论事的这么一些应对，而缺少一个明确的一个战略性的这么一个构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还不是很清晰，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一会儿出现这种情况，一会儿出现那种情况，而对这个未来的走势会如何呢？大家都心里还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中美关系犹如怨偶不离不弃，纷争不断。张立凡说，
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湖海庄园这个峰会啊，其实呢，也确实谈不上是蜜月，这个无非就是一个新的美国领导人上来了，那么中国对中国有一些叫板，然后呢，当时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比较紧张，不知道这位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急于要去见一面，见了面呢，可能两个人也握手言欢，但是呢，也在互相试手劲儿。那么，试手劲儿的结果呢，大体上就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呢，这个分歧依然是存在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根本上解决。至于说是不是一个蜜月啊，这个你要说长期来看，中美的关系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吧，也算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是调情的关系，还是一种怨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对怨偶。
接下来我们关心刘晓波的相关的情况。在国际社会呼吁中国当局放行近期被确诊罹患中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治疗的同时呢，德国驻中国使馆7月10号晚间罕见的发布声明，斥责中国方面背弃信任，对为刘晓波会诊的德国医生录音录像，并有选择的泄露给官方媒体，操控舆论，有损外界对中国处理刘晓波案例的信任。声明还质疑是中国安全机构在主导刘晓波的治疗进程。据报道，在美德两位医生7月8号对在沈阳治疗的刘晓波会诊之后，中国有关方面星期天的晚间便通过几个渠道将明显经过剪辑的专家会诊视频和歪曲的翻译内容外泄。美德医生7月9号发表联合声明，反驳中方刘晓波出国转运不安全的说法， 认为刘晓波在妥善医护支持下可以被安全的转运，但是必须要尽快的进行。德国驻华使馆星期一的声明还说，中方对德国医生会诊录像录音的做法违反了德方会诊前曾以书面形式表达的意愿。声明还表示，似乎是安全机构在主导刘晓波的治疗进程，而并不是医学专家。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二最新的消息，刘晓波的两对兄弟夫妇7月8号分别从广州和大连前往沈阳的时候，就由公安全程的监视，防止媒体跟他们接触。到达沈阳之后，被保护在一所别墅内，没有行动自由，手机呢也暂时被公安保管。此外，刘霞和他的弟弟刘辉也跟亲属失联了两天。另有刘晓波亲属表示，有6名亲属想见刘晓波一面，但是要依据监狱法规定的程序提出申请，不过至今仍然没有获得批准。此外，有报道说，有记者在德国柏林追问默克尔总理早前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是否提出刘晓波及家人希望出国就医。默克尔的发言人表示，基于会谈内容保密原则不能透露，但是强调默克尔极为关注刘晓波的悲惨个案，希望中方人道对待。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在例行发布会上被问到中国过去曾让在囚人士出国保外就医，为什么这一次不让刘晓波出国，发言人耿爽他就表示，中国不存在让在囚人士出国就医的先例。面对记者不断的追问，耿爽多次重复称，希望他国尊重中国的司法主权，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并且斥责记者滥用他的耐性。那么，中国医疗当局在宣布呢，全球知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肝癌晚期已到了危重阶段。几天之来，围绕刘晓波能否出国医治的讨论不绝于耳，但是到目前来看，放服刑11年的刘晓波出国治病还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首肯。那么在昨天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就刘晓波是否能够如愿到国外治病，获得渴望的自由，谈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录音。
海涛，我们知道刘晓波病危的事情现在是已经引发了全球的关注，那么刘晓波的近况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美国之音有驻中国的记者叫叶冰，他连续一个星期以来一直在沈阳那个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外，就是不断的进里头去采访，通过各种渠道资料和信息，现在就是包括他们中方通过医院那个网站发出的那个司法局的网站、医院的网站等等发出他们公开通告，几方面的情况综合下来，刘晓波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好，所以以至于中国方面中国当局他们宣布他是这个 critically condition critically ill， 就是说已经是病危了，现在正在抢救。中国方面呢以这个为理由，就是说他现在不宜长途旅行到美国和德国来医治。实际上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呢已经看了刘晓波，而且德国的医生已经回到了德国。德国和美国的这两位医生在美国这个单位，这个医疗单位已经联合发出声明，就是说刘晓波情况非常不好，但是他可以就是到外国来治病，只要大家就是精心照顾他。他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风险，但是刘晓波的这个情况还是值得可以一试的。
那么中方对于刘晓波能否出国治病所做出的这样的表态，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否意味着他未来能够出国治疗的这个希望很渺茫？
从这个中方各种这个渠道来看呢，有的人说不是习近平先生刚到那个德国参加了20国集团峰会， 那么在这期间呢，德国的领导人默克尔女士总理呢，就是不断的和习近平谈到刘晓波的问题，就是网上大家传啊，就是不断和这个习近平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习近平说是我要回国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然后再说，没有把这个路堵死。但是从现在美国之音和这个当地沈阳和辽宁他们的当局和中国这个各方面他们打交道的情况来看，还有中国对外发布的各方面的这个消息情况来看，就是刘晓波出国医治这个可能性是非常的非常的低的。
那么刘晓波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听到一些传言说刘晓波自己曾经说过他死也要死在中国，他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我们大家知道刘晓波是2009年因为这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上就是因为淋巴宪章把他判了11年徒刑。在那之前和他坐牢期间呢，大家一直就是说刘晓波要不要出国，结果传出来的信息都是说刘晓波说是不出国，他要就在中国这么坐牢坐下去了。当时没有想到他会病得这么严重啊。那么这回他5月份传出来他病得特别严重，然后他的妻子刘霞呢就对外透露了，就他们在德国有个好朋友叫廖义武，他通过廖义武就传出刘霞两封信。这两封信当中呢，就是说刘霞就是说代表刘晓波，意思说我们愿意到这个德国或者到美国来治病。刘晓波是说这回他改变了，就是我这回一定要在死之前得到一种自由，哪怕我死也要死在这个西方国家。
说到自由的问题啊，海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刘晓波的自由观到底是怎样的。
他一直主张他是非常这个渴望自由。他1980年代他的毕业论文，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师大那个文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就是谈这个自由。他说审美观和自由，人的自由。然后他以后他一直多次强调自由。那么他在2009年12月13号判他刑的时候，他在法庭上做了一个最后的陈述。在这个最后陈述当中，他也多次提到了自由。他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呢，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可以相互竞争而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等等。就是刘晓波他非常渴望自由，那么他说是因为这种这个自由的表达言论而就是被判刑，而判这么重的刑，而在狱中服刑期间又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都不让他去领奖。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愿意，就是说我愿意这个享受自由，哪怕你们把我的自由剥夺了，是一种就是被迫的一个自由，那我也是愿意这个，为此我愿意付出代价，我愿意在这里坐牢，我愿意在中国停留下去。这是刘晓波一开始一直不愿意这个出国他的这个原因。
没有什么能够禁锢住一个要求自由的灵魂哈。
是，
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7月9号是震惊中外的709大抓捕案2周年，在这个2周年的时候呢，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大约50人出席了星期天在华盛顿举行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启动仪式。活动发起人之一，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举办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记住他们的苦难和付出，记录和追究政府和个人所犯下的罪行，推动国家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人权状况。2015年7月上旬，中国各地300多名维权律师、律师助理、维权人士及他们的家人突然遭到中国当局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拘，一些人下落不明。中国留美学者、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一批活生生的人，一批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突然之间，在一夜之间，在连续了好多天，就人间蒸发了，不见了，大家非常恐怖。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这种迫害，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专制体制、集权体制等等的所有的人。”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709事件的受害者远远高于各方的统计数字。
那根据我的了解，仅山东因为709遭到株连和被抓捕关押问询的人就超过200人，所以实际上在中国这次大抓捕的过程中，在全国最少往少里估计要有2000多人遭到株连。
709律师李和平以及辩护律师马连顺、令其磊通过 Skype 和现场连线，陈光诚问候了仍被监视居住的李和平。
好久不见了，
光诚好。
哎，很快见面啊，很快，
对，
真的见面。
很快我们到北京见面。
对对。
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另一位发起人、权力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说：“人们同时不应忘记另一个群体，那就是709太太们。”709大抓捕后，这些拖儿带女的女性为丈夫奔走呐喊，用柔弱的双肩顶住强权的压力，她们的勇气与抗争、微笑与泪水都定格为这个时代最令人动容的形象。华盛顿时间上午11点多，当两位709太太出现在大屏幕上时，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我是李和平的老婆王俏岭。
我是王天章的妻子李文图。
王俏岭说，
我们看到你们这么多人在一起庆祝，我们是非常羡慕的，因为我们是现在不可以被有关部门告诫不能聚会。我们在这两年经历了许多的意想不到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经历了跟警察对峙，我们经历了被抓走，我们也经历了被逼迁，孩子不能入学。
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说：“
成为人权律师节，真的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家里有一位人权律师，我是人权律师的妻子。那709到现在，还有3位没有被释放的，那尤其是。”王全章到现在已经是730天了，他是这当中唯一一个就是音信全无的，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明。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陪着我们继续坚持下去，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家。谢谢大家。
谢谢。
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玲和唐金玲律师的妻子王艳芳来到现场，讲述了很多维权律师在押期间遭酷刑迫害，甚至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的悲惨境遇。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由美国、欧洲、香港、台湾14个权益组织主办。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及众议员史密斯等也通过视频向律师节致敬。VOA 焦宇、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首届中国律师人权律师节在香港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香港多个团体在7月9号举办了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的活动，纪念遭到迫害甚至酷刑的人权律师以及他们坚持正义、反抗强权的勇气。同时呢，中国人权律师团和709案的家属在之前就709抓捕案2周年发表声明，呼吁外界继续关注仍然在押的709案王全章、江天勇和吴干等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10多个美港台人权和律师权益团体近期发起将2015年7月9日中国当局开始大规模镇压中国维权律师及人士的日子定为首个中国人权律师节。作为发起团体之一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支联会等团体，7月9日中午先在铜锣湾渣甸坊举办接站宣讲，向市民和中国大陆游客介绍709案和709被抓捕律师等。随后，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公民党主席余若薇等多位大律师，以及长毛梁国雄等立法会议员和市民100多人，下午3点在中环终审法院外举行默站声援和抗议行动。 全场为709案受迫害律师和人士默站7分09秒，并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致敬3分钟，呼吁中国当局尊重刘晓波的意愿，放行他到国外治疗。身兼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支联会主席的何俊仁表示，709事件是中国当局向法律界宣战，而维权律师也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权，令全球震惊。世界各地关注中国人权律师的团体决定，将每年7月9日定为中国人权律师节，以声援中国遭受迫害的律师和其他维权人士。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站在这里主要就是说出2年前中共对法治人权跟维权律师的打压确实是对法治人权的宣战。2年以来很多维权律师受尽各种的违反人权跟酷刑，在精神肉体上受到各种的虐待，到现在还有王全章、江建荣，他们的现况怎么样啊？还是完全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就呼吁国际社会都要一同发声，来要求马上释放还在狱中的维权律师。
五名内地的公民和访民特意来港，表达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关注和敬意。其中一位女士表示，中国的律师为了民众伸张正义却被抓捕，遭受虐待，值得外人尊敬，自己也不会害怕回到内地后被报复。他说，
今天有了个709，我是说过来声援一下，觉得打压他们太狠了，特别是那个王全章，到现在他们家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政府不应该带着那个律师这个样子的，知道吗？律师就是说讲法律的，维护那个社会正义的。你说律师拿了官，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啊？
此外，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周日下午还在港大模拟法庭播放纪录片《709人们》，记录709案的历史，并由关注组副组长张耀良大律师分享对709案的分析。同时，由多名维权律师组成的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7092周年声明，指律师是践行法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绝不应该成为被打压、被清算甚至被迫害的对象。声明强调，事件中被捕的维权律师并非制造社会问题的人，而是提出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法的人权捍卫者，以勇气和担当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社会难题。而709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和目前唯一没有任何消息的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等9位709家属也发表声明，感谢各界2年来对709事件的关注，感谢为营救受害者而做出努力的人士，同时呼吁外界继续关注仍被关押的王全章律师、江天勇律师和公民吴干等人。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设立中国人权律师节让709人员和家属感到鼓舞，他目前尤其担忧已经被关押730天但仍无任何消息的丈夫王全章律师以及江天勇律师等人。他说，
709走到现在就剩下全章啊，还有张律师，还有吴干了，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担心的，因为709这些人都遭受了这样惨烈的酷刑嘛。那我们对接下来这几位还没有释放的，他们现在的这个处境非常担心啊，特别是王全章到现在730天了，一丝一毫的消息都没有，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多多的高度的关注王全章、江天勇律师，希望他们也能够那个，抱歉抱歉。
中国当局从2015年7月9日开始的几个月内，大举抓捕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员，至少320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他们的亲属遭约谈、传唤、刑拘，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和限制出境，其中27人被以煽颠或颠覆、 寻衅滋事等罪名检控，九人一审审结，被判罪成入狱，或获缓刑回家，剩下的被取保候审，至今仍有五人在押。709打压事件遍及23个省市，规模之大震惊国际社会，相信是中国当局借此打压民间维权运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已经实施了近半年，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无法完成强制注册和登记这样的要求而不得不终止运作，取消活动，失去合作伙伴，有些在灰色地带暂时的留守，中国一些地区的教育、医疗和环保工作因此受到阻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很多外国非政府组织表示，中国新出台的 NGO 管理法让他们在中国的运作变得更难。动物福利组织国际人道协会今年无法像往年一样参加玉林狗肉节的犬只救援。该协会的国际媒体部主任希金斯对路透社表示，他们试着达到中国政府的标准，但是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没有办法让国际人道协会的员工派到当地工作。中国公安部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只有139家外国 NGO 的驻华机构获得登记批准。中国政府估计有7000家外国 NGO 在中国展开不同规模的活动。研究中国 NGO 的学者估计，1000家左右的外国 NGO 在中国进行长期运作，因此需要登记注册。中国的境外 NGO 管理法规定，境外的非政府组织需要在经过中国业务主管单位批准具体的资金和运作细节才能获得备案。对许多外国 NGO 来说，找到自己对应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最难过的一关。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报道说，很多业务主管单位名录上的政府机关不愿意充当外国 NGO 的主管角色。南华早报援引美国律师协会全球法治项目主任伊丽莎白·安德森的话说，一些政府部门对充当主管的角色抱有疑虑。他说，一大部分的原因是业务主管单位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职能，执行并维持与外国 NGO 这样的关系，应该遵循哪些程序和政策，这些部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登记备案中遇到最多困难的境外 NGO 可能要属敏感政治领域的外国组织和团体。南华早报说，倡导人权、维护劳工权益和推动法治的外国 NGO 至今没有成功注册的案例。管理法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从事或资助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子杰说，中国的监管机构必须衡量监管的政治风险与获取潜在利益之间的平衡。许多没有成功登记设立代表机构的外国非政府组织选择临时备案的方式继续在中国工作。不过这家 NGO 的中国项目主任对南华早报表示，由于不确定性太高和政府手续繁琐带来的压力，临时许可不是长久之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被称为中国国民游戏的王者荣耀此前连续多天遭到了官方媒体的炮轰，外界预计中国政府即将开始对具有社交功能的网络游戏开展新一轮的严格管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截至7月6号，中国官方的人民网发表了3篇痛批手机网络游戏《王者荣耀》的评论文章，说腾讯公司的这款游戏不仅扭曲价值观和历史观，在防止青少年玩家过度沉迷方面也没有尽到责任。文章呼吁加强政府对网络社交游戏的审核监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也发表文章，批评《王者荣耀》让未成年人沉迷其中，陷入了一场所谓的道德危机。网络时评人士温云超认为，中国在不断收紧教育系统的意识形态管控，王者荣耀受到中小学生的拥戴，被当局点名也在预料之中。温云超对美国之音说，
也就是说他们会把所有的游戏运营商或者说是出版商或者说是电影的制作方处于一种普遍的违法当中，然后他们可以随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整治这些违法的从业人员，从而达到他们加强管控的目的。我想这是中国 社会管理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人民网的评论文章说，中国的相关部门应该论证包括手机游戏分级在内的游戏监管系统，强化游戏审核。中国的一些教育业者也撰文呼吁，监管部门应该对游戏进行专业的分级，确定游戏的适用人群。不过，中国审查部门对电子游戏的内容有诸多的设限，例如不得宣扬迷信、宣扬色情、暴力、违背社会公德等等。观察人士认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不会出台出版物分级审查制度。网络时评人温云超说，
但是在中国很吊诡，就是说它基于一个意识形态的正确，它不可能允许这些所谓的低级的庸俗的信息出现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他们不可能出台一个针对电影的出版物的，或者说是这些游戏的任何的这种分级审查制度。
在西方国家，常见的出版物分级系统也适用于电子游戏。在美国和加拿大，1994年设立的行业自律组织娱乐软件分级委员会对电子游戏和应用程序制定了一个分级系统，根据年龄适宜程度，把电子游戏分成了6个级别，并提供游戏是否包含暴力、裸露、毒品等内容的有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分级制在美国全凭游戏出版商、运营商、零售商自愿执行，不受法律的强制要求。美国政府不干预电子游戏对未成年人的营销，是因为电子游戏的出版和销售受到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201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项判决中裁决，电子游戏与书籍和电影一样，属于媒体的一种形式。这一判决被视为电子游戏产业法律权益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虽然不受法律约束，但几乎所有在美国从事电子游戏的设计、发行、销售和营销的商家都参与了这一分级制的执行。在北美地区以外，很多国家也有与之类似的电子游戏分级制度。美国电子游戏网站 Polycom 主编布莱恩·克雷桑特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欧洲和亚洲国家使用和美国类似的方式，这些方式受到他们文化规范的影响。大多数国家有自己的评级委员会，比如说在日本是计算机娱乐分级机构，也就是 CRA。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芬兰、德国、伊朗等等都有自己的分级系统，也都很类似。而且他们会对有关最佳实践进行相互交流。
年轻玩家沉迷网络游戏的报道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经常见诸于媒体报道。人民网发文批评《王者荣耀》之前，出品方腾讯公司就已经推出针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防沉迷系统，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的登录时长，强化实名认证体系。但是中国官方媒体还是质疑出品方出台的约束系统是否具有管理能力。美国精神病协会2013年首次提到网络游戏障碍，协会认为值得对这一上瘾症状进行进一步研究，但是并没有将其正式列为精神疾病。美国游戏网站主编克雷桑特介绍说，在美国对青少年游戏时长的监管主要靠家长，美国政府不可能干涉普通人的家庭事务。他说，
现在的系统已经在试图解决游戏时长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可以在微软视窗系统里设置让孩子在这台电脑上玩游戏的频率，设置夜间禁用时段。这不仅仅是针对游戏，但我无法想象北美或欧洲的游戏发布者会执行游戏时间限制或规定禁玩时段，这会造成很多问题。
据报道，腾讯推出防沉迷系统短短几天之内，中国就已经有网上的游戏论坛发布了破解方法，还有网站公开向未成年人销售认证过的成年人账号。克雷桑特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有人可能说这件事儿使人上瘾，但游戏设计者会说，我只是在设计一款好游戏。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好事会变得太好，什么时候好事变成坏事或者是危险的事。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万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